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赞美，从热闹到门道。信息的经文在诗篇第八篇，也是弟兄姐妹相当熟悉的一篇诗篇。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第二堂崇拜，请听神的话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我们请诗班用要等候主来引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 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赞美二十首神圣主爱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唱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主啊，早晨我们来敬拜你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。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愿时常颂主是主，犹如天上众天君。感谢神，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更是救赎我们的主。主你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你来到这世上，你不仅使我们得着救恩，你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。主啊，愿你让我们得见你的救恩，并且享受在那样一个敬拜主的光荣当中。主啊，愿你得着我们对你早晨今天的敬拜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，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
什么？ 小一点，害怕管你你所造，临死他荣耀冠冕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彰显于天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彰显于天。我观看你所造的天，命你所设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不念他，人算什么，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，害他管你你所造，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彰显于天。
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敬拜你，感谢主。主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然顾念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，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。你在高高的天上，但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道成了肉身，成了我们的样式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原都是不配的人，但是主，因为领受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，是何等的恩典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，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，愿主你保守他们能够敬畏神，他们能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主啊，只有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君王。主，你是真正公义的主，你是和平的君。主啊，我们早晨来敬拜你，愿我们不仅是在台北信友堂敬拜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更愿普天下万国万民万族都来认识你。谢谢主，你爱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存着谦卑的心，愿意聆听的话语，愿你的圣灵也掌管我们一切。愿主你高胡牧师的口，主让我们同感一灵，领受你的恩典。谢谢主，听我们众人一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感谢神，今天席尔诗班在我们当中，要用这首诗歌《创造颂》来带领我们敬拜主。
Thank you.
我们今天信息经文是诗篇第八篇，我们要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感谢神，今天有胡牧师在我们当中要证道，他的题目是赞美，从热闹到门道。我们把时间交给胡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这是赞美诗，顾名思义，赞美诗当然是颂赞神的伟大、神的奇妙、神的美好。诗人所做的其实也很简单，他就是看看自身的环境，看看周围，他看见高山，看见陆地，看见湖泊，看见海洋，看见平原，看见大而可畏的旷野沙漠，然后他发现神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他举头看无边的天际，看见多变的云彩。我有一个朋友在他的脸书上面，在那个天空的那个照片底下提了一个词，他说这是上帝的格子裙，非常有创意。看见这一些对他来说，那好像是神的乐高游戏、神的画布。弟兄姐妹，就是在这一些观察、这一些置身其中，让我们发现我们心甘情愿的承认我们的神，这位造物的主，他的荣耀是这一些。抬头望天，举目望远处，让我们好像每一次这样做，我都觉得我好像长高了3公分，有那种抬头挺胸、顶天立地的效果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回到原来神创造我们时候人的样式。第二节，诗人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稍微读一下历史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国土其实非常非常的狭小，周围有各式各样子的民族人种，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恩怨情仇，所以敌人呢是非常现实的生活问题。可是当诗人提到敌人的时候呢，他所描绘的不是战争的可怕，不是武力的威胁，不是以色列人在强权逼迫之下如何的走投无路，他告诉我们的却是和战争似乎是最不相干的。他的想象力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各位，他想到的是婴孩和吃奶的。当他听见那个响亮的哭声或者是微弱的呻吟，他说神从那里建立了能力。圣经的神是弱势族群的神，圣经的神是孤儿寡妇的神。也在这些诗的文字和情感里头，诗人暗示我们他自己好像也是这样的人。那如果他是那婴孩吃奶的，他的口中呢 他的口中现在唯一可以发出的是对神的赞美。诗人也许无力保护自己，但是他是可以赞美的人。在这一节短短的几句话当中，其实那个重点，那个最重要的角色，大概非得是那个敌人不可。他用了三种不同的词语来描述，来称呼他们，他们是敌人，他们是仇敌，他们是报仇的。可是呢，尽管占这么大的篇幅，他们却一点分量也没有，因为他们一句也不得说。各位，还没有说话，他们就消失，他们就退场了。说不定第一节第二节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深刻的启示。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都在人际关系的冲突里头，我们都在竞争的压力当中。诗人说，看看蓝天，看看云彩，看看大地，听听孩子们的笑声哭声，让我们转眼仰望比我们的敌人都大的神。是耶稣成就救恩，是他的全能成为我们的保护和颂赞。第三节他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当诗人再一次抬头望天的时候呢，这一次是夜晚的时间，夜晚的星空，也许是因为夜间的宁静，或者风带来的清凉，让他的思想似乎更为深刻。他突然之间意识到，第四节他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可能是漫漫长夜，可能是孤独一人，让这个诗人呢不去睡觉，在那边凝视星空。但是他绝对不是被遗忘的，他也绝对不是那没有人纪念的，因为神的关注，神的顾念聚焦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大概都可以承认，稍微有一点点经历，在社会当中活了一些日子，我们很容易就意识到我们的渺小有限，我们有一大堆的毛病，我们很容易自私自利。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自私自利讲得太轻了，我如果写自传，我应该要写顽固狡猾。越是多认识一些人，越是多认识自己，你就不得不佩服上帝的伟大。不是因为我们的未来有多少的潜力，我们是多好的绩优股，所以上帝可以长期持有。神就是单单为了我们，他就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倾倒他的慈爱跟美好。说不定是在这个时候合适把宗教拿来做一点比较。宗教学者们研究分析全世界的宗教，他们说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人的想法是人期望神是有用的， God is useful。 各位，大概所有的宗教信仰的起源第一步都是这个。人生在世，我们当然有需要，我们当然有不如意，不管是身体的、人际的、经济的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跟状况，所以我们有需要。当那个需要产生凸显的时候，我们渴望有一位能力强大的神，他顾念我们，他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需要，满足我们的问题困难，带我们离开那个困境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人对那位拯救帮助的神产生一定的敬畏、服从、敬拜，似乎也非常容易理解。仔细想想，好像也无可厚非。圣经里头似乎也有同样的例子，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当他们被强权逼迫，甚至于会灭族，法老要把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通通都丢到河里头去淹死，要屠杀，要毁灭他们的时候， 以色列人需要神的介入，神的拯救，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产生对神的信服和跟从。各位，这个想法虽然无可厚非，但是这个想法绝对不可以是信仰或宗教的全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宗教信仰只有这一个层面，那那一位很有能力的神，其实严格说起来，他不过就是阿拉丁神灯里头的巨人吧。他很有能力，但是看起来没什么脑袋。他很有能力，但是看起来不太自由。这样子的神，他的存在其实是因为人的召唤而存在的，不是吗？这样子的神有什么资格可以说他是真正的神呢？宗教信仰有第二个阶段，这个第二个阶段是发现神是公义的， God is right。神有是非对错，神有正义公理。在这一个阶段，在这个层面之下，信仰的主客就意味了，原来那个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以我的需要为最大的难题，说不定是全宇宙最重要的课题，这一种个人的，这种小我的，这种自私的，在正义公理之下，他就必须要转换成为群体的大我，是利益要变成价值，是自私的想法要变成信念。圣经当中似乎也是这样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，神给了他们十诫和律法，神说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，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神说六日工作，第七日要守安息日。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那个个人自我为本体的信仰观念改变了，它变成需要顺服在一位比他更伟大更有权柄的神之下。但是各位，信仰到了这个阶段，它仍然不完备。为什么不完备呢？因为信仰不是一套的价值观而已。从圣经的角度来说，什么是信仰？信仰是人和神有真实互相归属的关系。用简单的话来说，神和我们是一家，我们都在上帝的家中。各位，你回家，你不需要那一天考试满分，你不需要所有的成就，所有的成绩都比别人要杰出，你才可以回家。你回家是因为那是你的，你属于那个家，那个家属于你。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孩子总是认为父亲最伟大，母亲最美丽，最温柔，最有爱心，总是觉得爷爷奶奶是最慈祥和蔼可亲，再大的难题都可以带到他们当中。也是在一家当中，我们发现连狗都可爱啊。各位，就是家的那个感觉。信仰的第三个层面是发现我们在上帝的家中， God is beautiful。敬拜呢，因为是在家中，所以我们以家人为乐。我们在彼此的生活故事里头，我们开玩笑，我们彼此互相争闹取笑，我们在那里我们觉得自在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在教会进进出出相当的年日，希望我们不要永远停在那个非常自我中心的宗教里头。我们需要张大眼睛，看看环境，听听声音，让我们被提醒，虽然我们渺小，我们也应该渺小，但是有一位伟大全能的神，他顾念我们。我们在那里要做的，不是单单因为被顾念之后的感谢而已，而是真正赞叹这位神，他的美好。 在第五节，诗人说：“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”比天使、比神小一点。弟兄姐妹，你读这一节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卡卡的哈。我每一次读这里，我都想说：“哎呦，明明就差很多，好吗？我们哪有比天使、比神小一点？我们比神小好多。有限的人在无限全能的神面前，我们拿什么跟神比呢？那为什么诗人会讲得这么开心？他觉得我们只有比神小那么一点点。各位，这是什么语言？那是家的语言。你有看过你的孩子或别人家的孩子吗？当他讲到他爸爸的时候，哇，气势十足啊，他好像就是他爸爸的样子啊。他穿起爸爸的鞋子，女孩子穿起妈妈的高跟鞋，涂起口红，她觉得她就是爸爸，她就是妈妈。各位，这是诗人。当他完全投注在神、神的创造、神的美意，享受和神的关系的时候，你看见家里头的人的自信，家里头的人的亲密，你看见他说：“原来我和神是何等的相似，因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里头。”这里所提的荣耀尊贵，还不是指外在的那一些金银珠宝，那一些闪闪发亮所做的冠冕。各位，这里讲的似乎更接近我们内里，我们和神相似的形象、样式、恩赐、才干、性情、品格。诗人在这里看见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都是上帝的杰作，都是上帝的宝贝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，他发现神把人抬到至高，因为神要人做他原来所做的。在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之后，神要人来管理。这里诗人说：“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从田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海里头的鱼，一切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”我以前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或类似的经文的时候，常常觉得不太懂。我觉得我们也许从历史、从人类的科技和文明，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，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制服了、管理了田野的走兽。这里是我们的空间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能够到那一些人烟罕至的地方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怎么管理空中的鸟啊？海里头的鱼呢？钓一只都蛮困难的哦。我们怎么管理一切惊醒海盗的呢？可是圣经常常说，神把他一切所创造的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要管理。到底什么是圣经里头的管理？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位旧约的教授，他的名字叫做 Alan Davis。 他在创世纪这段经文里头花了相当的功夫，最后做出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结论。在和合本里头，我们所翻译的两个字修理和看守，它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他说，你把它翻成看守，其实你好像意味着那里有危险、有威胁，所以呢，神立我们做看门人。他说，可是那个动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叫看守呢？是专注的看，是小心的看，是细腻的观察。所以他说，其实原来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做看门人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做田野走兽、空中飞鸟、海里头的鱼，做大自然所有的生命和活物的学生。他说，上帝要你做什么？上帝要你做赏鸟人。上帝要你做什么？上帝要你天天看花看草。那些到外面山上每一次去走步道，然后就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什么植物，那是什么植物的人，其实还蛮像神的。 是成为自然的学生 ，to observe and to serve。修理那个动词的原意是工作，所以他把它翻成服侍或服务。各位，那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所以呢，诗人原来是从天地当中发现他受造的奇妙，然后他发现还不止如此，不是那一些没有生命的成为我们的教士，是那一些真正有生命的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和奇妙。好像箴言所说的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得着智慧。所以呢，从知道身份的尊贵，知道从神面前所领受的职分之后，他发现他有的工作，上帝所托付给他的是最棒最好的，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祝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个，去观察学习，去服侍服务， to observe and to serve，知道不是管辖，不是自我中心，不是消费主义，不是滥用资源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跟着诗人一起加入敬拜上帝的行列。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进入了这一篇诗篇的第九节，诗人回到他一开始所唱的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赞美诗在诗篇当中有好多，它其实是原来以色列人，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聚集敬拜的时候，那个带领聚会的主席，我们今天的新政牧师，是他唱的。可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席是读一段宣召的经文，古代以色列的群体当他们聚集的时候，是带领聚会的祭司唱一首赞美诗。怎么做呢？当他站在台上，在众人面前，他唱出他对神的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在他的歌声，我们在他文字当中被启发，被引导，被感动，然后我们加入他一起来赞美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设计，他的开头第一句跟他的结尾都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告诉你说我唱完了，接下去换你了。 OK， 诗篇里头有非常多这样的诗，当你碰到一样的开头和结尾，你知道再加上那其中的内容，你知道那是赞美诗。诗人告诉你说，来，我们来对唱，我们一起来称颂这位奇妙的神。再往下讲，说不定我需要先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要赞美神。我还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弟兄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到教会来聚会了一段时间，我总是觉得基督徒很恶心，你们一天到晚呢跟上帝讲很多很好听的，上帝怎么这么喜欢被人家拍马屁啊。他说他回家读圣经，发现哎呦，圣经里头神还命令我们要赞美他，他说这下他更受不了，他发现我们不但很爱拍马屁，神呢超自恋的，神喜欢我们赞美他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回答他呢？在读书研究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 C.S. Lewis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非常非常清楚地答复了这个问题。 Lewis 怎么说呢？ Lewis 说，你有没有吃过非常好吃的东西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欧洲职业足球联盟那个足球员踢球，然后得分？各位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弧线？天哪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诶，他就得分了。当你看到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你可不可是跳起来大叫，觉得哇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你有没有去听过非常非常美的音乐歌剧，看过非常棒的画，你迟迟不肯离开，你觉得哇，这东西怎么会这么好，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各位， Lewis 说，那从心中发出的就是你的颂赞。他说，所以赞美神是自然而然的，你只要把你的眼目从自我的身上转移向神所做的，也许给你一点时间，迟早你会赞美神。他说，颂赞是再自然不过，是应当的。 路易斯也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问那神为什么命令我们要赞美他呢？神为什么这么自恋？神为什么不能够就等我们自然而然从心底深处自然发出赞美呢？神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呢？各位，路易斯讲了一段非常非常关键的话，很有智慧的话。他说，圣经的神定义在被崇拜的时候向我们开启传达他的同在。举个例子说，古代以色列人犯罪之后怎么办？他需要献赎罪祭。各位，你仔细想想，是超级没道理。你做错事情，你得罪神，倒霉的是你的羊，然后呢他死了，所以你被饶恕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干他什么事？我因为神这样说。为什么神这样说就可以呢？各位，因为神定义在他被敬拜的时候向我们开启传达，使我们经历他的同在。圣经的神既然是我们的父亲，既然我们和他是一家的人，他就希望我们回家，所以他立下了一些规矩，定了一些办法，他有一些命令。如果赞美是家人才会有的关系，神命令我们要赞美，神要我们回家，就好像我们所有的父母亲，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回家一样。我们知道他有他的生活，但是当他回家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欢乐，我们一起吃，一起喝，一起笑，我们一起胡闹，因为那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何等美好。圣经的神为什么要我们赞美？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我们，让我们都回家。再来，赞美诗呢是群体的赞美，没有一首赞美诗是一个人唱的。既然是领会的祭司向大家所唱的，要透过这个带动引领到敬拜神当中，所以它就是群体的。各位，这个群体很有趣，这个群体让赞美变成是一种分享，然后要引发共鸣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讲到了最后，我其实要来进行一项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什么不可能呢？我觉得讲诗的美不是太难，讲赞美诗的意义，解释其中的经文字句也还可以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在我祷告在我预备的时候，我一直被挑战，我希望鼓励大家不但读诗，不但读圣经里头的赞美诗，读进你的心灵深处，读进你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要挑战你写诗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。我想举一个例子，几年前我听到了一段故事，是Stanford 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叫做 David Kennedy， 他讲了一个美国在19世纪中叶美国往西部的铁路修筑成功之前的美国历史。在那段时间，你往大西部旅行只有一马车，一马车的车票分成三种：头等的车票保证你体面到达，二等的车票保证到达。怎么会有保证体面到达？因为往大西部旅行，道路不是修筑的非常好，气候很难控制，所以很有可能你会碰到暴风雨、土石流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一马车的马车夫就会把头等的客人带到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各位，那个地方可能很受限制，所以呢，只够那几个头等的客人使用。所以二等的客人，你可能呢就全身湿哒哒，样子有点狼狈，你最后会到了，但是可能不一定很体面。那第三等的客人怎么办呢？如果第二等只有保证到达，那第三等的呢？各位，第三等基本上只有保证出发。为什么只有保证出发呢？其实第三等的客人呢，不但在这个暴风雨土石流，各位你别管你的什么体面不体面，你有义务帮助马车夫，可能得把那个卡住的轮子给抬出来，可能得前面那个坏掉的桥要帮忙修。你跟马车夫呢，在那个问题困难来临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 David Kennedy 说，他研究这些历史发现很有趣，当到达目的地之后，头等的客人很快就被其他也很体面的人接走了，二等的客人呢下来之后自己打理打理，然后呢也离开了，三等的客人呢，这些人从来就不急着走，因为不会有人接他们，他们呢，他们会因为一路的旅程跟马车夫这下变成了好朋友，他们找一家酒店，大家坐下来喝酒聊天，开心的不得了，谈谈人生，谈谈这一路以来他们当中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我有一次在一个大学团契里头讲这个故事，然后那里的大学生呢，他们挑战我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他们让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首诗。后来我写了，大概是这样的：你给了我三等舱车票，让我可以和你有相等的身高，即使一个真正伟大，一个实际渺小。你给了我三等舱车票，让我可以和你一同涉水，一起逐鹿，即使出力的是你，抱怨的是我。你给了我三等舱车票，让我可以和你昏黄灯下话家常，即使我看你的杰作疑惑重重，你看我的任性潜力无穷。你给了我三等舱车票，让我学着和人有相等的身高，不计较谁是伟大谁又渺小。你给了我三等舱车票，让我学着和人一同涉水，一起逐鹿，不在乎谁正出力，谁在抱怨。你给了我三等舱车票，让我学着和人昏黄灯下话家常，不怀疑你的杰作，不扼杀人的潜力。你给我们的都是三等舱车票，让我们抵达新天新地，成了新的我，新的他，新的一家。各位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？我真的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其实从来就不是什么会写诗的人，但是这个经验对我来说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写了这首诗，这是在一个咖啡厅拿着人家的餐巾纸写的，因为写了这首诗之后，这首诗常常在我心里头浮现。 OK， 常常在一些必要的时候它就成为提醒。我每一次读这首诗，我就回到那个我原来写这首诗的那个感动。我发现写诗让我们从世俗的热闹找到天堂的门道。我不知道我可以有多成功，在教会里头，在台北信友堂鼓励大家，各位，我们来写诗，我们来写我们的歌，我们来看到今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来唱我们自己的创作？神在我们当中成就非常多奇妙的美事，神乐意我们唱新歌，哪来的新歌啊？就是你写的。我们来写我们的故事，我们的生命经历，我们所认识的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赞美的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更美更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确实奇妙可畏，万物因你而有，因你而立。就像诗人所说的，诸天述说你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你的手段。主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学着来赞美你的作为，我们也更是要颂扬你的慈悲怜悯。你总是抚救卑微，你顾念婴孩、吃奶的、被霸凌的、被遗忘的。主，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救恩和帮助，让我们学着来俯伏敬拜你。也愿你在我们当中赐下多而又多的感动，好让我们欢欢喜喜进入你的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》来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信息。奉给时间，我们请执事来受奉献。
我观
看你所造的天，并你所设月亮星球，说人算什么，你已经不念他，人算什么，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，派他管理你所造，并赐他荣耀冠冕。
头祷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人，竟然可以来敬拜你，竟然可以来颂赞你，因为你顾念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愿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能够真的认识你，发自内心来颂赞你。谢谢主，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实在是太过丰盛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一切，主啊，带到你的面前，愿主你使用我们对你的奉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，我们请胡牧师来为我们祝福。
愿那造作新事的神使你天天经历他的慈爱，又愿他赐你灵里的感动，使你常常在他面前以新歌颂赞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保守引领，常与你和你的一家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